们把这个一些就是主要基金的这个收益率的总体的这个幅度啊，就是年初以来的累计的涨幅啊，或者把它的这个现有的平均久期的这个水平拉出来看的话，的确呢，未来啊出现这种可能的这个止盈的这个压力的概率是在逐步的这个上升的啊，因为现在整个公募基金的30年品种的持仓的占比已经刷新了这个历史的这个新高，而且有部分基金年初以来的这个累计的涨幅啊，甚至都跟2024年有一些接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免不了它会到3、4季度或者年底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止盈的压力给它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归纳下来呢，担心的这个因素主要从国内看就是这几点啊。当然，从国外看的话呢，因为近期这个中国的利率的水平和这个海外全球的利率水平之间呢，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这个背离啊。其实除了中国以外，其他的主要经济体的偿债的收益率水平都是在经历一个上行的这个周期的啊。那么大家可能一定程度上也会担心啊，像这种海外的这个利率的这个上行，是不是能够持续的跟中国形成这种倒挂或者说背离的这个状态？所以，总的来说，可能担心的点就集中在这样几点上啊。我们归纳一下，就是支撑这个市场的最核心的逻辑还是基本面的下行。关于这一点，大家的分歧并不大。那么，所担心的这个问题呢，主要是一个是，如果说这个基本面下行的话，但是它会不会掉不到去年的这个低点以下？那么约束这个市场的赔率，因为毕竟像10年品种，它距离去年低点的这个位置啊，已经很近了。第二个呢，担心这个供给的这个阶段性的放量是不是最终还是会产生一些扰动？第三个呢，担心这个像税收或者说监管政策等其他一系列不可控的因素啊。第四个呢，担心这个国内跟国外的这种利率的长期的背离啊，它在比如说拉长时间来看到底合不合理？那么具体到各个类型的这个行为或者机构上来，这个机各个类型的机构的这个行为上来看的话呢，首先呢，今年的这个年初以来啊，确实，大量的这个债券的供给都由交易盘去承接了啊，所以我们观察到，以基金为代表的这个交易盘呢，它在平均的久期水平上的确已经是在3年的最高位附近啊，同时呢，这个市场的分歧呢也不是特别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大啊，是在一个30%分位数以内的一个分歧度的这个状态，所以单就这个交易盘这类主体来说，的确现在是处在一个仓位比较高，然后看多比较一致的这个状态当中。那么就这类主体而言的话呢，其实它已经是市场的偏潜在的这个空头了，因为能够进一步去买入的这个资金的这个量，可能除了后续再有申购之外的话呢，现存的已经不多了啊。但是保险类机构呢，我觉得今年在观点上还是有调整和变化的啊。上半年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普遍会担心啊，这个通胀上行周期对于利率中枢的这个抬升的作用，所以在对于债券的买入的这个节奏上是一直偏慢的。那么到了6月份之后啊，部分的这个保险机构出现这个债券的回补，首先买入了地方债和50年的这个品种。但是就近期我们交流下来的感受来说的话呢，因为利率水平的绝对点位啊比较低啊，所以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其实上半年买入偏慢的一些机构呢，它没有去进行这个方向调整，或者没有去追涨的这个比例，同样也是不低的啊。所以这一类机构呢，它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未来可能是市场的潜在资金的一个来源。那么从银行视角下来看的话呢，主要还是受这个指标约束影响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远期的这个多头啊，因为到了明年啊，随着这个债券供给的这种大幅的这个减少啊，那事实上，这个买债的这个额度或者说能力呢，有可能会有一个潜在的这个提升，但是这个它会有一个时间节点这个限制啊，它并不是很快就能够兑现的，它是要到明年年初啊，可能是一个远期的多头，但市场可能会提前对于这种变化去进行一些定价。那么其他的像中小行啊，包括这个理财的这个资金啊，从这个中小行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今年一直对于这个偿债的买入可能是偏慢的啊。那么从短期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这个方向出现大调整的这个可能性也不高。那么理财倒是一个边际的影响的这个因素啊，未来会不会通过这个基金的申购啊，或者自行的买入等等，对于超长债去进行一个潜在的配置。所以总的来说呢，目前这个市场上最主要的 就是拥挤度偏高的，是以基金为代表的这个交易盘，而最主要的这个潜在的买入力量来源呢，可能是保险类的这个机构啊。那么这是现阶段我们交流下来这个市场的行为状态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特征。那么最后我简单的归纳一下我们现阶段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看法啊，就是说从这个基本面周期的这个形态来看的话呢，的确就是这轮复苏应该是已经走向一个终结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一轮基本面回升的过程当中，各个宏观变化的这个指标呢，它是有先后顺序的啊，最早呢一般来说是像 M1 啊、社融啊这类变量啊，这些指标从24年的三季度之后都已经开始出现回升了。那么随后呢，就会传导到企业端的信用啊。那么我们关注到，像这个企业的这个信贷脉冲啊，是从25年年初开始回升的。那么最后呢，再传导到像通胀啊、库存啊这类指标啊。所以通胀是到去年的7月份才开始的啊。但是现在呢，连这个最后的一个环节，通胀和库存这些指标都有在今年三季度见顶的一个压力啊。那么看起来这轮就是小的基本面回升的周期啊，的确是走进了这个尾声期。那么往后看，从时间维度上来看，它是会有一个比较充分的往下去运动的这个时间窗口的。但的确呢，从赔率上看，因为前面这波基本面回升的过程当中啊，利率往上弹的高度本身就很低，所以最终可能是对称的，就是你再往下去回落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幅度也会收窄啊。所以的确现在以这个基本面指标来看，市场它就是一个胜率较高而赔率相对受限的这个状态啊，但是我们认为在这种拐点的初期阶段呢，可能胜率比赔率还是要重要啊，因为赔率你很多时候没有办法事先对它进行这个合理或者有效的这个评估，所以总体上我们认为这个10年的这个趋势啊问题不是很大啊，但是像30年这种特定品种呢，可能需要考虑一些额外的这个因素啊，因为毕竟跟过去几年相比呢，经济当中出现了一部分新的增长动能，而这个新的增长动能的出现呢，它对于当期利率的影响看起来的确是没那么大的，因为它现在权重低啊。但你考虑到一个时间的这个问题，就是拉长时间之后，它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所以理论上，在一个新动能出现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是会使得你的曲线的形态变得更加陡峭的。所以我们觉得，像30减10的这个利差啊，可能它的这个中枢会较过去几年有一个趋势性上移的这种可能性。那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后续也得在这个定价的过程当中加以考虑。好，所以以上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同事毛静秋，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这个调研的一些情况和后续的计划。
好的，尹博。各位投资人老师好，我是国金固收分析师毛静秋。这次主要汇报这个江苏连云港调研的一个情况。然后在这讲之前呢，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下周调研的安排。我们下周三到周五预计是去山东烟台调研这个烟台主要的一些发债平台，包括这个烟台国风、烟台蓝天这种发债量比较大的主体，还有这个烟台的业达经开、业达成发，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市本级的财金，然后交通集团，还有这个支付财金，另外还有这个龙口市，是 GDP 最高的这个城市的这个一些龙口市的一些城建啊、港城啊这些发债主体。下周三到周五，如果投资人有需求的话，可以联系我们。然后我们这次讲的主要是这个江苏连云港调研的一个反馈，然后我分三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方面是这个投资人的观点啊，他们大概买到什么程度；第二个方面是这个当地的一个信用环境以及关注点；第三个方面就是分行业，就是城投、产投、电力、港口、金控这5个行业的一些这个边际特征，从调研中的一些体现。那首先第一个维度是投资人的观点，就是首先在这个当地呢，其实投资人买债主要是市城建集团还有交控集团买的比较多，然后其次区县级平台的话，像星海联，然后还有方洋集团，还有苏海控股这几个买的相对偏多一些。当然苏海控股可能有些投资人会买一个加担保的债啊，然后另外呢，其实产业类的主体像方洋集团，还有这个港口，这个投资人相对来说，也会买的会多一些，像是这个3年左右的投资人都会关注。然后江苏核电的话，因为背靠着这个央企的背景，所以说投资人认可度相对来说也偏高啊，这是投资人的一些观点。然后具体的话，可能这个在不同的区县的话，它的这个期限可能有所差异。然后第二个维度是当地的一个信用环境以及这个关注方面。 首先这个信用环境方面，其实目前临港市这个有四家的 3A 的主体，包括城建、光阳、苏海还有临港产投这四个主体，然后整体这个企业资质上在持续上升的。然后化债方面呢，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其实只有少量的主体还有剩余的一些这个债务需要去清还，然后2027年也是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省里面呢，这个对于非标置换呢，有一个政策，就是江苏省这个国金集团牵头来给这个就是引导江苏银行给各个地方的一些主体做这个非标的置换，比如说江苏银行给这个连云港市、淮安市等等的城市就会有做一些这个非标的置换，在连云港市呢，主要是给这个市城建集团本身置换的会比较多，当然其他的区县呢，还有其他的主体呢，也是分别都有一些这个置换，但额度相对来说没有这个市本级的多一些。然后这个融资成本这块的话，整体是在明显的一个下降，像这个整体的话是在 2.4 到 4.7 的这样一个区间，然后他们新增流贷的话在3到 3.5， 然后债券融资整体是在这个2到 3.3 之间，然后非标呢也是在持续的压降，一方面呢是这个省国金集团呢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另外呢这个企业本身也有一个压降的需求，像是各个企业本身市里面对他们都有一些这个非常细化的这个融资的考核，融资成本的一些考核，包括这个非标的压降的考核啊，资产负债率的考核等等。然后需要关注的方面就是可能这个化工周期下行的话，可能会影响一些这个徐汇新区的一些税收，可能对于汇阳集团啊、港口集团啊的这个业务可能存在一些这个影响。另外呢，地产市场呢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迷。然后这个像是经营性收入对利息覆盖的话，多数的平台呢这个是还是需要这个融资来去滚动的。像放洋集团、核电还有港口这种产业类的主体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啊，这是第二个维度的问题。第三个维度是分行业来看，这五个行业，首先城投类的话，主要是这个连云港城建啊、市政公用啊、金海投资、苏海投资、海珠湾发展集团这些发债的主体。目前呢，整体趋势来看呢，退平台加速，化债进入这个收尾期，然后在连云港这个省国金的集团的牵头下呢，其实整体获得的这个非标置换的额度也比较多啊，融资成本也在持续的压降啊。然后另外呢，这个市里面呢做了一个这个融资服务平台的这个一个平台去整体管理和监督这个各个平台本身的这个融资，包括这个1000万以上的这些融资呢，它都会挂在那个市的那个融市里面那个融资平台上面。就是那个一个网站平台上啊，然后一般是提前3个月左右去挂网，然后去招标啊，去推进后面的工作啊，所以这些企业呢，这个去融资的时候，这个都是要提前挂网，然后因为这个审核这个挂网这个周期比较长，所以他们基本上后续发债呀，基本上倾向于发这个长期的债券啊，然后这是城投类的话，像这些企业本身呢，其实主要还是经营环境为主。第二类是产投类，产投类其实主要还是放洋集团，包括这个苏海产投啊这些，但是不发债，发债的主要还是这个放洋集团，他们是这个当地唯一的这个建设运营，徐汇新区的这个建设运营主体，主要是依托这个国家级的石化基地，产业属性相对来说比较强，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市场化收入占比是比较高的。然后目前债务上来说，没有非标，主要还是靠这个银行贷款和债券，银行贷款为主。然后特色是他们的一些能源投资以及这个环保、水务方面的一些投资。然后港口类的话，主要是还是连云港港口集团和港口股份，然后他们定位是这个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出海口，然后结合了，就他们整体的这个物流成本是优于这个青岛港和日照港的。然后核心变化是目前这个省里面的这个港口经营的话，也在整合。2026年以来，这个省里面和市里面都在商谈这个经营性的经经营 港口的这个整合，然后盐城港的这个合并呢也在推进的过程当中。然后债券投资方面，其实目前买债主要是非银为主，像券商啊、银行理财相对来说对港口买债相对偏多一些。电力呢，我们主要调研的是江苏核电，它是这个央企嘛，中核集团控股的这个主体，目前他们这个运营方面来说也是在行业内比较领先的。然后它核心变化是，首先这个7到8号机组呢也是投产在临近，电价存在一些压力。然后目前新业务拓展这块的话，主要是往一些这个电解质氢啊等等方面去产业去做一些拓宽，然后他们的盈利稳定性是有一定的保障的。然后最后是金控，金控类的话主要调研的这个连港金控以及这个上海联瑞融资租赁，这是他的子公司。整体呢，他们这个金融牌照也是偏多的，企业本身的投资利润主要是靠投资管理、还有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这几个板块，企业整体融资成本是不到三的，不到3%的。然后股权投资方面是它的一大亮点，比如它目前这个持股这个田湾核电的股权，另外还有这个恒瑞医药的股权，相对来说每年分红也比较多，像这只靠恒瑞医药的话，一年的分红就有3000多万。然后这是企业的一些新情况。目前它也投入了这个最近最热门的这个宇树科技啊，通过他们的基金子公司去做了一些投放的。这是以上我们调研的一些观点啊，那后续我们还有烟台的调研，然后我们9月初还有这个大连的城投和石化方面的调研，如果各位老师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提前预约。那以上是我们汇报的内容，那我们下周一再见啊，谢谢大家。
好的，那我们下周一再见啊。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